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这个准时准点的打开收音机收听每周一到周五一定会为您直播的五味杂谈。大家好，我是吉祥。
Hello， 大家好，我是蕾蕾。
蕾蕾姐可以把这个赵瑞姐的这个电话推上这对。Hello， 赵瑞姐你在线上吗？
哎，今天这个时间我怎么听见吉祥的声音了？
对，今天我是过来帮个小忙，客串一下。
吉祥特别嘉宾，吉祥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位主持人。
谢谢蕾蕾姐。
哎，今天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3号了哈，但是可能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有注意到，一些媒体都在跟大家讲，7月1号开始，加州又有很多新的法律上路了。所以呢，那这些法律呢，当然见仁见智，有些人就会认为说，怎么会出政客真的是闲着没事儿干，怎么会花时间在这种奇葩法律上？当然有些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个法律如果执行好了，可能对于让这个社会啊、城市变得更好也是有助益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在今天的五味杂谈的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聊几个比较重要的，可能华人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一些新出台的法律。那今天把吉祥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也是其中的一条法律呢，我相信吉祥至少比我和蕾蕾都懂得更多，
对，
多懂那么一点点了。
他对枪支比较熟悉。
不能说枪，就是对枪支的法律稍微熟悉那么一点点。
是因为前几天呢，我在一个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射击群里。我自己不能说是我自己没有枪，然后我也不能说是一个多爱枪的人，但是我也觉得我也不反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用好了还是挺好的。然后呢，我就前两天因为我无意中看了一下这个射击群呢，平常我们就是大家都是想要一起去练枪的时候才会这个群才会活跃一下，结果前两天呢，我就忽然发现这个群就很活跃，然后呢，他们就在说什么这个要排队啊，要去取枪啊，或者买子弹啊，什么要排队啊，这个那个的。
对，
哎，所以呢，我就注意到，的确，大家可能就是说，新出台的这个枪支，关于这个子弹涨税的这件事儿，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很多想要拥有枪支、想要买枪、想要成为一个拥枪者的这个华人朋友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了。那就请吉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
是赵师姐。这个枪群里为什么那么活跃呢？因为这个法律是在2024年，我们7月1号，也就是前天就正式开始成为一道法律。这个是 AB28号法案，但是也已经成为法律了。就是说，在加州，如果说你要购买枪或者子弹的话呢，除了你要付普通的消费税以外，可能10%啊，我们洛杉矶县10.25%，甚至有些地方10.75%这样。除了付普通的消费税，你还要再加付一个11%的所谓的枪支购买的费用。然后呢，这个每年加州会收到差不多应该是16亿啊，这个增加的税。然后这些税会，给那些教育所谓的这个枪支如何安全使用啊，或者枪支因为枪支泛滥受害者的群体。但是我作为一个这个支持拥枪的人士呢，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样法律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花的钱太多，现在已经很贵了。因为
你买枪了吗？你就很贵。
我现在已经不买了，因为这个群里之所以要这个热火朝天说去排队，为什么呢？雷姐，因为在加州，您说想购买枪的话，你需要有一个等待期。就说我从购买这个今天去买，但是不是马上就能拿到，因为他要做一些背景调查呀，然后你要等10天之后才能去拿枪。所以说在上个月，各洛杉矶，不是当洛杉矶了，加州或者说南加州各大枪店就已经发出广告来说，哦，你要想在7月1号之前避免这个11%的税的话，你需要在6月20号来不及了，因为6月10号之前你要去预定这个枪或者子弹，然后你才能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拿到这个枪。我个人觉得，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法律呢？因为我前天看到另外一个新闻，是发生在这个 Santa Clarita， 就我们洛杉矶县的北边，是一群应该4-5个蒙面的这个歹徒啊，他们偷了一辆起亚的汽车 ，Kia， 因为起亚比较好偷嘛，他们偷了一辆起亚的汽车，然后呢，直直的就撞进一个枪店里面进行大肆的抢劫。
哇
哇！
这么大胆呢、啊？
这么大胆，就是
枪店。
对，我以为这是电子游戏里面才会发生的这个情节，但是就是在实际发生了。他们抢了一辆车，偷了一辆车，然后开到这个枪店里，因为枪店其实晚上的保安它很严密嘛，还有玻璃，然后有这个铁的什么栅栏。
对，
结果新闻现场看到说，这个铁栅栏已经被撞的这个已经撞坏了，然后呢，很多人进去，然后有监控摄像头拍到，损失现在目前不明，但是我从新闻上画面看到，那个枪店是蛮大的、
嗯，
墙上挂满了很多那种突击步枪，其实这是蛮危险的。
那后来那个抓到了吗？
绝对抓不到，不是，目前还没抓到，雷姐，所以说我就觉得说。
抓到了，对、
嗯、对，
但是我想了解的就是说，他、嗯、这个税10%的这个税增加了之后，第一，我们是加州，除了加州以外，其他州有类似这样的税吗？
没有，这个是加州，这个叫蝎子拉屎独一份啊。
嗯，
只有加州是唯一一个说在你这个正常消费税上，当然在枪支或者弹药方面了，唯一一个再增加一个税的州。所以说这个引起很多人的批评，就包括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拥护者的批评，
嗯，
你这个不符合这个国家的宪法，你看其他州都没有，只有你加州才有这种税收。
对，那吉祥我想问你，就是因为我看那个报道是纽森签署的加州 AB28 法案呢、
嗯、
是将对枪支弹药零售商和制造商征收11%的销售税。
嗯，
那等于是这个销售税增加了11%，就会加在这个消费者的身上。
对，他所谓的这个零售商，就是说我现在去枪店买一支枪，比如说1000块一把的话，我除了要付10%的销售税100块，然后再加一个11%的一个加州专门的一个税，再加上这个110块这样，所以说我就比平时等于贵了10%。赵丽姐，你还在线上吗？喂，赵丽姐。我们可能重新播，因为我们这个热线这两天是有点问题，我们重新再播一下。
对，
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枪支法案。其实这个法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AB28，这个是加州的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当然，支持者就是说，因为加州有这个对枪支控制很严格呀，然后呢，在加州的所谓的这个枪支的谋杀率是比其全美国要低33%这个左右。然后另外呢，就是说，纽森当然是支持这个法案了，因为他通过他签署的嘛。但是其实很多一些所谓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组织和一些枪支爱好者对这个是表示反对。当然现在他这个法律是通过了，不过目前还看起来还是会接受这个所谓的法律的一个诉讼的过程。包括去年我们有推出一个法案叫 SB2 法案、
嗯、
这个是限制了很多有携枪证的隐藏携枪证的人呢，在很多地方不可以携枪。所以说现在这个 SB2 法案呢，也是在这个法院里面进行一个所谓的冗长的诉讼。嗯，赵丽姐，哦，赵丽姐还是没在线上，对不对？
对，最近我们的这个线有点问题、
嗯、
所以已经在修了，
没问题。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2024年7月1号会新增的加州我们新上路的法律。然后第一条我们今天聊的话题，第一节呢聊的是所谓的枪支的增加了11%的税。这对于我来讲，对于普通人来讲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因为它不光是说影响会让你购买枪支或弹药的价钱增长，但是呢，另外一点是说它，是对你这个所谓宪法第二修正案的一个权益的一个慢慢的蚕食，我们要讲说这是一个蚕食的作用，就是说它今天可能会在这个枪支加11%的税，好，我觉得说我还可以接受加10%嘛，就算了，我忍一忍，一咬牙就过了。
对，
问题是它可能在明年之后说我加20%，后年变成30%，再后年可能变成50%，再过几年变成100%的话，那时候你可能哦，我再去想买一支枪或者想买一些子弹来保卫我自己或者保护我自己家人的话，我就没办法了，我已经买不起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包括我个人也是对一些加州的枪一些法律表示不理解和不认同的一面，就是说它在会慢慢的蚕食你个人的权利。
但是我想
你想问 问一个哈，如果说加州一个同样一个枪一个子弹，加州加了就多了这个10%的税，好，那明天我去科罗拉多州玩了，我可以在科罗拉多州买一把枪然后带过来吗？
哦，不行不行，因为你买枪的时候你要填一个表格，他会要求你的居住地。而且你假设说，哦，我可能在科罗拉多或者内华达，我有一个房子，我驾照就在那边，但是你不可以把那把枪带回到加州境内来。所以说这个，因为加州的枪支，尤其是手枪或步枪的话，手枪的话它是有一个清单，就是说我只有在加州这个清单上的枪才可以在加州售卖。而且加州还有另外一个法律是说，在加州出售的枪支一定弹匣的容量不能超过10发，但是我在外州的话可能会有15发、17发这些大容量的弹夹，所以说你在外州买枪买弹夹再带回加州的话其实是不合法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去尝试说，哦，我今天去 Las Vegas 旅个游，然后买了几箱子弹然后放在后备箱里。大家知道从 Las Vegas 回来这个5号高速会路过那个什么吗？
检查站。
对，路过检查站，如果说你没被检查到好像就算你幸运，你如果被检查到的话你这个是违法的。而且再讲一点，就是说在外州有些同样型号的枪在外州是这个很便宜的，在加州是很贵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加州说不让你从外面带枪进来。
那他那个型号
网购呢？
网购也不行。网购的话呢，这个他你要看这个枪在不在加州这个枪的这个叫所谓的就是
购买的，我就网购一个你加州这个清单上允许的
对
发子弹弹夹的，我什么都符合你规定，
没错，
但我就是内华达买行不行？
对，
但是你这种的话你还是要有一个麻烦，你不可以寄到家里来。在加州规定你网购枪支或者弹药的话，你需要把它寄到一个有 FFL 执照的一个这个枪店里，或者说个人，这个枪店就 FFL 是所谓的这个火器售卖的一个证书，你要有个证书才能去卖这个所谓的枪支和弹药。你在网上购买了这个，你要寄到这个枪支弹药这个零售商里面去，但是呢他会收钱，就是你不光是要收付这个枪价，然后付税，然后呢你还付背景调查的钱，你同时要再额外付一个这个所谓的手续费给这个人。所以说加州人很少在网上买那个加州有卖的枪，因为他再多付一个手续费的话就不合适，但是他会买到那种不在加州这个售卖的枪，但是你的付的价钱就要很贵了。平时外州可能卖500块钱一把，你要卖到加州的话，你可能付个3000块才行，而且要经过私人的转售，而且那个买的人要可能是要执法人员呢，或者他有这种 FL 执照才行。这其实很麻烦，也很这个很贵的一件事情。小姐，
我听说有些人呢，他拥有可能就是100多支枪、200支枪，但有一些是作为就是用的，有一些是作为
收藏。
那我想问一下，一个人可以拥有这么多支枪吗？
我这个对于枪支数量是没有限制，只要他是合法购买的，他只要是合法购买的话，你愿意买多少支枪都可以。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外州那种图片，尤其是所谓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这个家庭，他们我看过一张图片，他们在后院的游泳池啊，然后呢是一个爸爸妈妈带两个小孩，地上铺满了枪，长枪短枪铺满了，然后就为了照这张照片就说，哦，我是支持所谓宪法第二修正案。这个你只要是合法购买的，不论是在私人手里还是在枪店买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
就是我一次申请的话，我可以买10支、20支。
哦，这个就在加州比较难的一点，就是说你要等10天，然后是每30天才能买一支新的。所以这个在加州叫 in the jail， 就是说，哦，我新买了一把枪，在哪儿呢？现在 in the jail， 就是还在这个等待期。然后你等你拿到的时候叫 out of jail， 这个是枪支的术语，就这种。所以说只要合法，然后等待时间够长的话，你是可以买那么多枪的。赵师姐，你说。
请问一下哈，刚才我们说的是你从枪店去买枪，然后你要多加这个10%的税。那如果说吉祥，我现在有我，你可以转让你的枪给我吗？
可以，可以。这个呢，
私人之间转让，那你也需要，我们也需要多交这个什么10%的税啊，还是干嘛的吗？私人之间转让枪支的这个手续，正规的手续应该是怎样的？
私人之间转让，他就不需要交手那个税了。但是呢，你是需要还是要把枪拿到枪店，或者说有资格的 FL FFL 这个证书的人那里，然后呢要做一个所谓的叫private trade， 就是说去那边，然后呢他会帮你做背景调查，做这个记录，然后说哦我把这个枪转让给这个人了。所以说他你还基本上还是要去枪店来做这件事情，他等于私下的私自的售卖是不可以的，你一定要通过这个枪店，然后他一定要做个记录，说从蕾蕾姐卖给我了。
因为每一个合法的枪支，我理解都像汽车的那个 VIN number 一样，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单独的编号，对吧？
对。
然后，那你到枪店，到一个合法的有这个 FFL 的这个执照经营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这样的地方去做了这个转换之后，做了正规的转换手续之后，你的枪等于是就合法的，就像房子换主人一样的换了。
对
，你是说？差别可能是在于说，你去枪店买一把新枪，或者买一把，就算枪店卖二手枪吗？
卖二手枪，你也可以把枪卖给枪店。
我今天是在帮所有的这个不懂枪的人在请吉祥帮我们这个答疑解惑。好，那就是说你如果私人之间转让，那么枪店还会收你什么样的手续费呢？枪店也会要把政府这10%的这个销售税也收上吗？
不会，你私人之间它是不会的。但如果说你是真的从网上买了一把枪，然后寄到这个枪店的话，它是要代收所有的费用。但是你私人之间的交易，它会收一个背景调查的费用，会收一个这个手续费，但他税他是不会收的，因为你这等于是交钱，你们是两个自己私下定的价钱嘛。具体卖多少钱，枪店是不管的。对，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基本上私自买的枪都还是蛮贵的，因为它都是有一些是你在这个市场上买不到的枪。但是他私人的话，他可能是很早之前就买了，当时还在加州合法的时候就买了，或者他是一个执法人员，他可以去买一些加州买不到的枪，这样他才会私下再去转卖一下，去赚一些这个所谓的中间的差价，是这样。
好了，那所以今天这个刚刚吉祥帮我们解释的这个法案哈，其实呢就是加州今天7月1号已经开始上路的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哈，这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内容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那讲老实话，无论说我们是支持也好还是不支持也好，可是它已经成为法律了，它已经开始执行了，所以大家也只能这样子。而且真的我发现就是说严格的按照规定去买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大家每个人虽然有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可以拥枪，但是呢要按照一个规定去买枪，不要去买这种什么所谓的
黑枪
呐，或者什么的这种隐形枪，然后未来会给自己，而且去这种正规合法的机构去买，虽然你多付税，但是你买的是安全的。而且呢未来也可以避免很多，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特别是年轻的小朋友哈，然后呢有去外州买那个内华达州去买那种 ghost gun 那种鬼枪，然后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可能都是有终身性的影响的，不知道。
对，我再补充一句哈，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一下，其实买枪练枪其实都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所以说在你买枪之后，你一定要熟悉你自己的枪的构造，然后要熟悉如何来正确的使用枪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真的就是买了枪之后，然后发到什么小红书啊、朋友圈啊去秀一下，甚至刚才赵姐提到一个枪号的问题，他们秀的照片呢，把那个枪号就大啦啦的摆在上面，其实你这个也是不对的，因为别人看到你的枪号之后，他可以买一把相同的枪，然后把它
伪造，
把那个号刻到那个所谓鬼枪上，或者把自己枪号改一下，这些都是很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大家知道，枪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东西，但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武器，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护自己。
所以吉祥说，就是我们买到枪之后呢，其实应该找一些正规的学校或者教练教我们如何使用枪支和如何安全的保，就是说存放这些枪支。是
的，
谢谢吉祥。
好的，
那我们这一节的这个五味杂谈就先进行到这边，也非常谢谢吉祥今天来帮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解说。
我也很高兴了，又跟赵瑞姐、跟蕾蕾姐合作。
谢谢。
好，我们接下来观众叔叔马上回来。
那我们呢，还是7月1号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法案生效呢。下一段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另外一位主持人跟我们聊一聊，还有哪一些法案是新法上路。
好，那接下来关于 另外的这一个新的法律呢，我们要请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播哈，刘畅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刘畅自己本身哈，对这个 Airbnb 啊、短租啊有非常多的了解和研究，而且有很长时间的一个钻研和观察。那我们先来看看哈，这个新出来的AB537 法案，它要求 Airbnb 上面的这些酒店啊、汽车旅馆啊，或者是短期租赁的商家，必须在它的广告当中披露这个租赁的总价，包括像是清洁费啊、其他费用啊、税费啊，还有政府收费除外。那法律规定呢，如果不披露租赁的真实成本，就会被处以$10,000的罚款。首先我先说啊，作为一个 Airbnb， 我不是特别敢用 Airbnb 的一个人。我去旅行的时候，我通常还是比较传统的，我觉得用酒店，因为那些东西反正就是商家嘛，就比较明确。Airbnb 呢，你要住到人家家里面去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总是觉得没有那么放心。但是我也注意到身边非常多的朋友愿意用 Airbnb。 那刘畅，以你对 Airbnb 的观察哈，你觉得以前就是我们上 Airbnb 网站上看到的价格，在这个法案出台之前，在7月1号以前，这个价格是已经足够透明了吗？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呢，就是在中国，然后他们在美国置产以后呢，房产就闲置，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就委托我呢，通过这个 Airbnb 的方式，看是不是能帮他们这个短租出去哈。
嗯。
后来呢，这个我，所以说我就比较研究这个东西。
是。
然后呢，后来这个我慢慢就劝他们就不要再在 Airbnb 上面做这些东西了，然后呢就做的比较少了哈。但是呢这个政策呢我继续在研究，因为这个政府对 Airbnb 的监管，然后呢他们对 Airbnb 的一个包括税呀、然后管理费呀、等等的这些的一些管理呢，就是越来越严格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 AB537 的法案出来之后呢，实际上你看他的法案里边，他讲了不仅仅是因为针对这个Airbnb，
是
他对酒店，
对，
对吧？还有对带早餐的这个酒店，短租业者等等，这些只要是这个旅馆业吧，我们就说，旅馆业呢，他是要求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告诉你，在你公示给大家看的这些价格里边呢，不能有隐藏的费用。
什么费用通常会隐藏呢？
隐藏费用，比如说。说实话啊，现在我们当然我们这是加州的法律，你看我们现在去订这个叫什么呢，我们现在去订那个拉斯维加斯啊，是内华达州的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虽然它不算隐藏的那个费用啊，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去订拉斯维加斯的房间的时候，他给你一个很低的价格，但是呢他说那个这个什么除外呢，这是在他的那个叫 resort 费除外，他给你一个低价，比如20块钱一个房间，但是加上 resort 费还是70多，有个 resort 费哈。但这个 resort 费它还是公示了的，所以说呢，这个里边呢，其实有些酒店呢，我说的还是内华达州的哈，还没说加州的。它在这之后呢，它其实还会有一点小的隐藏费用，我们遇见过哈，点小隐藏费用。啊，包括这个旅馆呢收的一点小费用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也经常被人家诟病啊，那个的。所以说呢，加州就先干了这个事儿，就是说要求你把这个费用全部公示出来。Airbnb 上面呢，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呢它有几个构成的费用，一个是你的房租。
OK。
房租之外呢，有很多的这个以前我们做 Airbnb 的时候哈，那就是好几年前了。那做 Airbnb 呢，是我们不收清洁费，但是现在大多数的房主会收你一个清洁费。清洁费呢是从$20到$2,000不等。
哇哦，干嘛了$2,000？
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个为什么还会有$2,000的这个清洁费？
我干嘛呢在这屋子里？
为什么有$2,000？因为有些房子它的日租金会达到8000到20000。
我的天哪！
昨天呢，就有一个这个新闻，不知道您看没有哈？现在 Airbnb 上，在这个加州最贵的一个房子是在一个沙漠里边的一个大房子，它有这个20000多尺吧？
是那个 Taylor Swift 的租了，
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两万多尺，它一晚上的这个租金呢是22,000多。
哦、
所以这个收你2,000块钱，
那就
10%的这个，
对对对，
也不过分。
是，
所以说，但是你的这个房间，你比如说你本身就租个50-60块钱一晚上，你收个20块钱的话，也不便宜了，是吧？你只要10%，你也只能收人家5-6块。但是我据我以前观察的话，没有人会收5-6块钱的这个 你的
清洁
费
啊。
所以清洁费呢，应该是一个你要跟人家公示出来的，就是说做清洁。但是做清洁做到什么程度？
对，
做清洁，我为什么要收这个清洁费？可能这个法案，以我的理解，可能这个法案呢会是让大家，就是在中间比较 confuse 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你要告诉我你这个清洁费会清洁到什么程度？它包括哪些清洁的内容？
对，
是不是要需要公示这个？然后呢，他这个里边这个法律里边很，我觉得是很搞笑啊。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呢？他说你可以不披露政府的这个收费，就是说，但是政府是要收费的呀。
是啊，是啊。
Airbnb 原来是政府是不管的，后来呢，政府现在插进来，有些 county 哈、啊，不是每个 county，、那至少洛杉矶 county 开始就是说，他会收一个规费，但是这个规费还在听证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没开始收。那这算政府的税费之一吧，有税有费。然后呢，这个你的收入呢，你要给政府正常上税，每一年
是
吧？是1099啊什么的。
是。
然后呢，这个里边呢还包含一个什么呢？咱们去订房，你发可能你也订过 Airbnb 的房，就是。Airbnb 这个平台呢，要收一个这个你作为客人呢，要收你一个手续费，
对
吧？你用了我的平台，他
还
要收一个什么呢？还要收个房东的手续费。你用了我平台 post 的你的广告、啊，
对
不对？
对。
那 Airbnb 就靠这个赚钱，
是。
而且其实呢，你说 Airbnb 靠这个赚钱，是真的？这就是他最大的收入吗？不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Airbnb 最大的收入是你们把钱，就是你的房费交到他的网站的时候，你不是今天交明天住吗？你通常会提前预定嘛？
是。
但那个钱存在他那里的话，那是一笔巨大的钱。
那等于就是做金融了。
那个东西放在银行里边，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吗？我们就不去说了。
是是。
所以这才是 Airbnb 挣钱的这个，这真正的挣钱的节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Airbnb 为什么他就不愿意去上市啊？那就是因为他为了不要那么多的金融监管，一上市以后，你很多东西要披露。
是。
啊，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法律呢，对于。业者来说的话，可能呢，你就好好的把你的所有的费用，你哪怕这个政府要给你收的税，这个而且他也要求了，这个法律里边就说，你的费用里边现在可以把你以后要交的税啊，给加到你的房价里边去，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就叫你这么做，这个。法律我们看了，它里边就叫你这么做。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从现在以后，我在这个，当然这个法律只是说限于 Airbnb 在加州的这些房地产，这些出租的短期屋。那我可不可以理解说，我明天要租一个房子，比如说我看到它108，那这个价格里面就夯不啷当的什么都包括了，还是说他要给我写成80是住宿费，10块钱是清洁费，然后还有18块钱是这个税费？
我认为呢，现在的这个 Airbnb 现行的机制，你现在上网去看呢，可能会看到，就是说，他会先写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我100块钱的房子，
对，
仅仅是房价
，OK，
他会再单列一个，我有20块钱的清洁费
，OK，
啊，然后呢，我可能还有一个税费，那么你这100的话是一个进价，房屋进价，你知道我们现在去拉斯维加斯订房，他先给你个房屋进价，
对，
但是你最后结算到你付信用卡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不是那个进价，
对，
为什么呢？他会加一个 tax 费，
税，
还有一个就是 resort 费，哈姆拉能给你加一起的
，OK，
所以说政府要求你可能会把这个明细，我认为是会把明细弄出来，这样其实也好，因为很多的这个。客人呢就认为说，你只要没有隐藏费用，只要实话告诉我就行。所以说呢，我认为咱们现在的房东啊，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把房费，还有这个房费上面的税费，政府要求收你多少税？你比如说你一间房你卖出去100块钱，政府得charge你多少税费？你就给它列出来。然后呢，清洁费，然后在旁边你打个括弧吧。这是我的想法哈，你能够给人家提供什么样的清洁，我为什么要提供这清洁费哈，走之后呢，还有一个费用，我还忘了说了，很重要的押金。
哦 ，Airbnb 要押金？
一定要，有很多房主都要收押金，因为当你碰到不好的客人的时候，他悄悄就走了，因为他有些退房的时候人是不在那儿的，是吧？他自己就走了，就跟旅馆他接。但是当你去发现一个东西损坏了之后的话，你是没办法向他索赔的。所以说，只有从押金里边去扣。但是这个押金呢，有一部分呢是到不了这个，就是先在那个 Airbnb 他监管起来的，出现了问题以后，你再去投诉之后，然后他才会把这个押金呢，就是作为一个赔偿款给你。 但是有些押金呢，这个是直接要给房东的，这个就要看现行的 Airbnb 的政策了。但是啊，对，刚才我就认为这几个费用非它一定现在是要公示出来的。
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以后如果要再在加州租这个 Airbnb 类似或者是酒店啊什么的这些房子的时候，你会真的得看仔细，就是说它广告上面一个房价，然后最后等你结账的时候，很多很多东西。当然好处是说，在你付钱之前，他会把这些都列出来，一二三四五，你大概七七八八知道你最后要付多少钱。但是呢，可能对于业者来讲呢，那在这种程度上呢，可能就是说吸引客户的那些力度上面，可能广告上方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怎么说限制。对吧？因为你所有东西都摆出来了嘛，很多人都是第一眼，你像我这种第一眼消费者，一看哦，这个二十，那个五十，那我先去二十、
嗯。
结果等你买了二十，噼里啪啦，最后结账出来变八十了。
而且这个法律出来以后，还会出现一个情况，我认为这个 Airbnb 的短租或者是旅馆业者的哈，
嗯，
经过这样的披露的话，费率会涨，
嗯，
就是我们的租房的价格会涨啊，会涨起来，因为它里边的很多的费用啊、当然费用不隐藏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呢、
嗯、
因为它里边它就明跟你说了，实际上政府拿这个法规来也就告诉你这东西是要收税的，我们是有监管的，
嗯哼，
所以它的这个除了税费之外还有个管理费，你大家不知道，可能因为现在很多 county 已经在对 Airbnb 的业者收一个管理费，它不是税，他说你在我这个 county 把你的房子拿出去做 Airbnb 做短租，我就要收你一个就是像政府的监管费一样的东西，是个规费，
那业者肯定要把这个规费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
对，羊毛就出在羊身上了，所以说这些夯不啷当的费用可能以后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但尽管公示出来是肯定可以公示出来的，这个你也没办法隐藏，所以说这些夯不啷当加在一起的时候，您就可以考虑，比如原价一个60块钱的房间，加上这些之后，你税，然后分摊了规费，然后再加上押金，然后再加上这个
清洁费
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弄完了以后啊，
这有点唱衰 Airbnb 生意的感觉啊。
对，因为还不止 Airbnb， 因为这个还牵涉到一些中小型的旅馆呢。
嗯，
因为旅馆不都是连锁的，
嗯、
对吧？
是是是。
我们美国的旅馆的连锁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美国是85%的连锁率，但还有15%，人家是那种家庭型的旅馆呢，还有就是没有品牌的旅馆呢，人家也要生活呀。
嗯，
说这个呢，法律已经涵盖了所有的这个旅馆业，所以加州在这方面呢，我觉得监管的是可以，但是呢，肯定是会对相关的旅馆业者、短租业者造成一定的影响。
有点感觉这个婆婆太多了的感觉哈，束手束脚了，
是
不是？好，那非常谢谢刘畅给我们就这个 AB537法案的讲解，谢谢你，
谢谢。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的，今天的节目其实正好有两位专家同事哈，一个是对于这个枪支非常了解，另外一个是对于这个 Airbnb 短租非常了解，帮我们解释了一下就是新的这些法案对于普通人呢或者是经营业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法律呢我跟磊磊呢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一个呢，其实这件事是我刚干完的，所以我看完这个法律出台之后我有点哭笑不得。
嗯，
是什么呢？
什么
法案的名称是叫 AB256， 叫做限制警察查车。其实这个翻译哈可能就是一下子让大家看的话就有点懵啊，难道警察以后在路边不能随便查车了吗？
嗯，
其实他这个指的是专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每年到了你的车那个登记，到车管所到 DMV 登记，该 renew 换新的时候，你会收到一封信嘛？然后呢，你就去上网交钱。他通常都会提前，比如说你的车子是7月份到期，那你可能5月份你就会收到这个信了。
对。
然后呢，你就去在这个中间的择期，你自己去把这个钱交了之后呢 ，DMV 就会给你寄来一个当年的新的，比如说现在要收到的是2025年的 sticker， 那你就把它贴到你的车后面去。
是。
那以前呢，如果警察在马路上看到，哎，已经7月了，为什么前面那辆车还贴着2024年6月的，这就过期了嘛，那警察就可以把你 pull over， 把你拉到旁边去了。
是，我被拉过。
你被拉过？
对，我被拉过。你继续。
所以你看你这个生不逢时。
你继续。
对，所以要是2024年7月1号，但是这个法案呢现在是有期限的哈，它允许它执行5年半，就是从2024年7月1号到2030年1月1号这段期间。 如果车辆登记过期后的一个月，比如说你的车是六月份的，七月份这一个月警察是不能抓你的，
嗯，
但是到八月份警察就可以开始把你拦下来了。
嗯，就是说警察他现在就是说你在一个月之内，警察不能说因为你的车牌过期了，只有这个理由把你拦下来。但是比如说你超速了，你违反交通规则了，他还是可以拦你，但是同时也会第二项罪，就是说，哎，你为什么车牌过期了没有交钱，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以前就是说，如果你过期一天，警察把你拦下来，你六月三十号过期，七月一号这一天，警察看到你的车子还是六月份的牌，还挂着2024六月的话，那你就是过期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是可以给你开单子的。那现在呢，他、要到八月一号才能拦你。那我为什么说我刚做完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最近脑子不太好，所以呢，我收到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不愿意拖到最后一分钟了。
嗯哼。
那我就收到这个信之后呢，我就做。其实现在车管局 DMV， 大家很多人都很诟病去这个 DMV 排队啊，干嘛的就很复杂。
对。
现在很多像是这个车子的这个 renew 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在网上做的。
嗯。
所以，即便是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哈，电脑技术没有那么好的，其实也没那么难。就是你用你的这个 email 邮箱注册一个 DMV 的账号，然后呢，像这些基础的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做，而且在网上交钱也是很安全的，然后很快就收到了这个，就把这事情办好了，也不用开车出去啊，也不用去排队等等的。
是，还有一点呢，可以便利的就是大家可以到某一些 Ruffs 超市，它有一台机器。
哦，
那台机器呢？你可以交钱，交完钱之后，他的机器马上吐了那个 sticker 给你，那个牌子给你，你就马上可以贴上。
哦、
对，我上次就是这样子的。
是哪个超市 ？Ruff
是我上次做的是在 Temple City Las Tunas 上面有一个 Ruff， 它就有一个 DMV 的机器。
哦。
它就马上可以给你一个 sticker， 没有人，你做完那边五分钟搞定了。
太好了。那接下来在节目时间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法案呢，也是我觉得挺逗的一个法案。这个呢是关于这个酒吧的，就是喝酒的那个地酒吧哈，它叫 AB1013 法案。
嗯，
这个法案是干嘛呢？这个法案呢，它是要求从七月一号起，所有供应酒精饮料的酒吧夜总会都要提供一个试剂盒。这个试剂盒是干嘛呢？是要保护这些他的客人个人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会被下药，或者是成为其他各种犯罪的受害者。
对，他这个试剂盒叫做什么呢？叫强奸检测试剂盒。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很觉得很纳闷，就是你怎么能可以检测，怎么去检测说这个人是不是要强奸你还是怎么样的？我不太懂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他主要呢，就是说他要求呢这些业者呢，能够通过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吧，然后呢，保护这些这个去消费的，特别是一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女性的朋友，可能在这方面呢，大家就是不太注意，所以呢，就要求所有有这个48类许可证的销售许可证的哈，他们呢就必须要提供这类药物检测设备，而且呢，费用不能超过，就是说，比如说某一个客人。喝酒喝完了，喝的这个断片了，
嗯，
我们讲说断片了哈，就 pass out， 想不起来前天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他就可以去跟酒吧去申请一个这个试剂盒，然后去做一个检测。那酒吧是当然不能免费提供这个试剂盒了，
嗯，
但是酒吧你这个试剂盒，比如说你从批发商那块批发来是10块钱，你不能跟人说哦你要测这个我收100块，不行，你只能是根据你的批发价格计算一个合理的金额，比如说你10块钱批来的，你收人家15块钱，然后让人家去做一个就可以，对，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客人有这种需要的时候，所以也就是说，以后这个酒吧夜总会可能还要备着这类东西在店里，对，
在好莱坞的夜店呢是非常的，你知道非常的乱，你知道在好莱坞的夜店吗？乌漆嘛黑的，人挤人，而且呢，那很多人在那边贩大麻，
而且我发现很多那种夜店哈，我自己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我很讨厌那种就是震耳欲聋的那个声音，两个人之间也没法说话，我实在不明白去那儿的乐趣是什么。但是我发现很多这种夜店，甚至我前两天我在那个 Roland Heights， 可能不是还不是那还不是个夜店，顶多就是个年轻人晚上可能是唱个卡拉 OK 的地方。
嗯嗯。
到了晚上啊，8点多门口就开始排队哎。
对， 没错，
很夸张的，
年轻人非常喜欢去那儿。
是，而且他这种世纪河呢，也是在防止什么呢？防止比如说两个人，就是大家一到这种很热闹的场合一 happy 起来，什么陌生人不陌生人的都没有这个界限了，然后喝了别人给他的这个东西，可能别人就把什么什么芬太尼之类的这种 drug 这种毒品放到你的杯子里，然后你喝下去，然后喝醉了断片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那第二天你可以去找这个酒吧买一个这个试剂盒来测试一下你身体里面的这些毒品的含量啊什么的有没有超标，诸如此类的。
对，这个也是为了保护，特别是保护女性。
是，
嗯，那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和赵瑞呢，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其实有超过16条的新法上路。那建议大家呢可以说上网去查一查呀。那因为有一些这些新法呢，有些对消费者是有利的，那有些呢对消费者来说却确实是非常头疼的。
嗯
嗯，那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也谢谢吉祥和刘畅来加持我们的节目，让我们节目内容更加的丰富。
对，谢谢两位，嗯，祝大家国庆节愉快，Happy July 4。